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你按着名字把我们一个一个人招出来。主啊，你认得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不管在哪一个角色、哪一个岗位上，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并且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会堂当中、你的殿宇里面来歌颂你、来赞美你，并且来听你对我们的话语。主啊，这是你给我们天大的恩典。主，谢谢你让我们与万民分别出来，在这里分别为圣，把时间、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耳朵全人全心的都献给你。求你在这里对我们说话，求你在这里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保守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和听的我们都同盟造就。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相不相信有神迹？21世纪，你们相信还有神迹的存在吗？相信，相信，很好。你想不想经历神迹？
想，
好像不太想哈、哦。想啊，也好啊，没有也没关系、啊。想不想经历神迹？
想，
想，说出来嘛，大大张口嘛，大大充满。我们一定期待嘛，我们一定期待生命当中有奇迹，我们也希望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然我们何必祷告呢？你祷告神不就是希望能够发生一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吗？不过我们也要坦诚，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似乎也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这也是一个事实上存在在我们祷告生活中的。有时候我们怎么求怎么祷告，事情还是没有改变。对于有些人来讲，祷告好像就变成了只是一种宗教仪式啊、哦，祷告祷告好，祷告完其实他最后呢还是去寻求专家，寻求一些学者啊的帮助啊、哦，大大小小事情啊、哦，我要不要买房子啊，我要不要做投资啊，我的要不要换工作啊，读书的话我要不要换个科系，将来比较有出路啊，很多的问题我们祷告完之后就摆一边，然后我们去寻求人的分析、人的建议。等到收集够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充分的有资料了哈，有资讯了，我们再来凭自己的理性做决定。所以渐渐的，好像祷告变成一个宗教仪式，而人的建议、人的知识成为我们主要在做决定的时候的一种根据。好，那今天其实大家也都在寻求哈，我们都在寻求什么？其实我们在寻求有管道，我们寻求能够安身立命，能够让自己过得平安顺利的一个方法。好，那每一个人都在求，也都在求知识，求能力，求有利人士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要透过一段的经文，一个2000年前真实的事件，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什么是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很多人在寻求可以让我安心的，找换一，是不是要换一个地方？是不是要换一个工作？是不是要找更有力量的人来帮助我？是不是找专业人士来帮助我？那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们到底要怎么做选择？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5:1-11。好，请大家今天翻开圣经之后，我们就一直留在这个页面，我们要合上我们的圣经。路加福音5:1-11，我们就一直打开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轮流来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5:11的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穿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我打鱼。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陷起了也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和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我首先要带大家看哈，今天我没有打出那个三个大纲哈。首先我要来看大家看，就是知识固然好，但是经历神迹更好。第一点哈，知识固然好，经历神迹更好。我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也没错哈，确实知识是一种力量。只要你知道的比别人多，人家就会听你的，你就有影响力。所以当我们打开电视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很多的名嘴，他们在谈论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然后许多的民众就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而最近就是我长大之后，我发现我们的新闻啊，在报道的时候呢，常常就要找专家学者来背书啊，这个关于一些啊可能疾病的报道，他就一定要去找一个医生来做说明。所以一定要有专家、有学者、有这些有知识的人，他们的话民众才会相信。好，那昨天葛牧师呢，他有就是下午他带了我去绕一下我们的这个日内瓦哈，这个、尤其是旧城区一些主要景点，我就发现哇，真是太多太多的专业人士在这个地方哈。我相信在全世界来讲，它真的是数一数二的密度高的地方，就是专业人士哈，知识分子。好，那在各行各业，不但是这些高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平民老百姓，在各行各业，在日内瓦，在瑞士这里，好像也都是追求卓越哈，常常都是闻名全球的品牌在这个地方。那让各地的人都想要来探寻这边他们生产、他们的技术、他们的秘诀是哪里，所以这里拥有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哈，就是知识。知识就是一种力量哈。那2000年前犹太人他们对于上帝，他们非常的渴望认识神，他们也是非常渴慕的要来追求一些宗教的知识，他们很爱慕神的话语，读经、读旧约是非常非常的虔诚的。他们的生活当中不缺乏老师，有文士、有律法师、有拉比，还有法利赛人、祭司，这些都是他们的宗教老师，都在跟他们讲解上帝的事情。但是这些教导千篇一律，听久了之后，百姓也就麻木了。但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老师，很不一样，他可以把上帝的话讲解得让人心里火热，让人茅塞顿开，因此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听他讲解上帝的话。这个人是谁呢？耶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大家都爱听他讲道。5:1-3，我再念一下，带他去想象那个画面。好，想象那个画面，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也就是加利利海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 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你看大家渴慕到一个地步， 簇拥着他，几乎要把他给推到海里去了。他为了保命哈、啊，为了让大家都能听他讲道，他就上了一艘船，稍微离岸，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百姓有多么的渴慕哈、啊，真的差一点就把他给推到海里。那从他们热烈的反应，我们可以相信耶稣的讲道跟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啊，更有知识，更吸引人，让人家觉得他跟我们的拉比讲的不一样。其实，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第一章二十二节就有提到哈。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众人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哇，这话好，很酸哈，很刺耳哈，不像文士，因为他讲的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不一样，大家都想要得到更多哈，所以去簇拥着耶稣。甚至常常请教耶稣，问了耶稣非常非常多的千古的难题。耶稣真的是太棒了，他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知识。知识是一种力量，人人都崇尚知识，也想要拥有知识。不管是宗教，不管是各行各业，不管是人生百态，我们都希望有更高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好，但知识却不是万能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能力超越人的知识。刚开始我们想，哎，知识就是一种力量，对。但是我带大家更加的进一步来看，神的能力超越了人的知识。怎么知道神的能力超越人的知识呢？我们一起来读四到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请。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好，来到这里哈，故事的主角其实变成西门了。变成西门了，就是西门彼得。西门彼得他的专业是渔夫，我想他的父亲甚至是他父亲的父亲应该代代相传都是做渔夫的，可以说他出生他就在渔夫的家庭，他第一个工作一定也是渔夫，那个是那时代就是父传子这样的代代相传的职业，他拥有渔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努力的整夜捕鱼却一无所获。那到了早上，因为他们知道到了早上鱼就找不到了，那是半夜才有可能捕到鱼，所以早上他就放弃了，都又累又灰心。当耶稣来的时候，众人簇拥他，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个船主是谁？其实是西门。那个船主呢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也就是说船主那时候没有加入簇拥的族群里面，他在旁边洗网。连耶稣这么重要这么有名的讲员来，他都没有心情去听到，因为他又倦又累，好，没心情听了哈，表示说他那天大概就是决定要空手回家了。但是耶稣却不这么想哈，耶稣那时候跳上了西门彼得的船，然后让他把船给撑开，然后他讲完道之后呢，他甚至对西门提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合理的要求，甚至是无理的要求。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专业的圣经老师，一个专业的圣经老师竟然想要去指导一个专业的渔夫怎么打鱼，哇，这其实我们听来就觉得这根本是不尊重专业嘛。好，这厨师怎么可以教科学家怎么做研究呢？这是完全不两个不同的专业。好，那专业真的是这种事情是别人没有办法去理解跟比较的。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音乐家，他 在台湾，他公费考上公费留学法国，他在法国就已经得过两次的世界青年大赛的首奖，所以当他回到国内之后呢，就非常风光的就当上了国家交响乐团的副指挥。那你知道交响乐团的编制一定是70到100人之间，非常大，非常多的乐器。他有一个本事，我也亲眼见证到，他可以在这么多的乐器的发就是演奏的时候呢，他可以听出哪一支的小提琴他拉弓的方式不对，以至于声音就不好了，他就听听听听听，那个你拉错了，非常厉害。可是我跟你说，他有一个致命伤，他的致命伤就是他永远找不到东西。我觉得他人生当中大概有1/3的时间在找东西，他找不到他的谱，找不到一些重要人士的名片，甚至他自己吹萨克斯风的那个乐器，整个乐器他会找不到，所以他很伤脑筋。后来他就找了一个很有，也是朋友推荐，非常好的一个私人秘书来帮他打理这一切。他告诉我说，他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这个秘书，他竟然可以把他所有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整理得好好的，要什么立刻拿出来，我一丝不苟，完全让他佩服到五体投地。所以说你看，不是说你在这个专业厉害你就可以什么都了解，所以聪明也不能搞定每件事，有些知识就是隔行如隔山。打鱼是彼得的专业，耶稣怎么可能比他还懂？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第五节，你仔细去理会体会一下西门那时候的心情。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听得出来吗？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也试过了，我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什么。好吧，既然你说了，好吧，为了你呀的缘故，我就下网给你看，是让耶稣高兴。他那种有点勉强哦，有一点委屈哈，他不太甘愿哈，但是就是他不甘愿的情况下，他去遵行了上帝主耶稣的话，最后却跌破眼镜哈。第六节刚才我们念过了，我们再把六跟七再读一次，那是一个结果哈。六跟七一起来，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哇，没有想到听从一个外行人的建议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丰收哦，船几乎要沉下去。好，我特别去看查了一下，当时候2000年前加利利海他们的船宽是2米哦，宽2米，长呢有8.3米，长有8.3米，最高容量它可以载15个大汉哦，这15个人。想想看，两只这样的船，我觉得比我们讲台还大嘛，还在你想想看，8.3米哦，宽2米，两只哦，装满了鱼，几乎船要沉下去，这真的是盛况空前哦。所以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当了一辈子的渔夫，什么大风大浪，什么丰收没见过，但是他们都惊呆了哈，惊呆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关键点在第五节，第五节的下半句，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是关键，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局就是网就圈住了许多鱼。主的话就是力量，主的话就有权柄，主说的话一定成就。不管人说什么，主说什么就是什么。人有知识，会分析，会评估，但神一说，事情就成就了。人说不可能，不可能，神说可以，就可以。人说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神说你还会活很久， 你就可以怎样活很久。这就是神的能力超越人的知识。彼得在当下他总算见识到了这件事情。过去他也曾经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从小到大听了非常多关于神的知识，他甚至也眼睁睁的亲眼看见耶稣医治他的岳母的热病。但不过这些呢都是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古代的时候的事情，我的岳母的热病被耶稣医治好的是岳母身上发生的事情。但如今呢，这个神迹就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这种震撼和感受他是终身难忘的。所以说知识固然好，但经历神迹更好。可是经历神迹就够了吗？还不够，更要紧的是经历主，经历主。所以我要带大家看第二个大纲哈，经历神迹固然好，但经历主最好。经历神迹固然好，经历主最好。首先我要带大家看哈，神迹是什么？神迹是神精心的安排。神迹是主精心的安排。我想我们要按着顺序来看看上帝到底是怎么安排了让这个神迹发生的。先来问大家，整件事情的起点就是耶稣出现的那个时候吗？是那个早晨这个神迹从那里而发生吗？大家都很聪明，不要讲话，不要回答，是最安全的回答。不是，不是那个早上，其实是在他们捕不到鱼的那个半夜，神迹已经开始了。他们彻夜打不到鱼，难道是他们技术不佳吗？是他们运气不好吗？都不是。大家要知道，格利撒勒湖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几十万人都是靠着这个湖里面的水产在生活，他们的水产是非常丰富的哈。那我查了第一世纪的这个历史学家，Joseph， 他在他的记载上面提到说，那个时候在利利海面上可以同时有300艘的渔船在打鱼，然后个个都有所获，皆有所获。渔产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一夜都打不到鱼？太诡异了，太奇怪了。所以他们不只是打两三个小时，而是他们打了一整夜直到天亮。你知道如果他觉得说哎呀今天打不到鱼，那就算了吧，那大概他可能打两三个小时累了就算了。他为什么一直持续到天亮？是因为从来没遇过这种事，怎么可能打不到鱼？好，那所以这个太奇怪，他们心里头已经非常的嘟囔和一个纳闷。接着我们看到那个事情发生的顺序是，到了一大清早，耶稣一大清早来到湖边，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吗？其实也不正常。讲道应该在哪里啊？讲道你不在会堂里讲道，至少你也要在圣殿里头讲道，怎么会来到湖边呢？这很奇怪，这是第二个纳闷的地方，来到湖边讲道。第三个，我们像现在像是这个柯南，我们来办案一下。你知道加利利海格利撒勒湖有多大吗？湖很大的，总面积有166平方公里，166。好，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咱们日内瓦州哈，日内瓦州有282平方公里，光是一个加利利湖就有166平方公里，你想象哈，那是非常大哈。这么大的湖，岂止两艘小船停在那里？耶稣怎么就刚好来到这两艘小船，刚好上了彼得放船的地方，挑中了他的船。各位看官哈，听到这里，你还会觉得这一切的事情只是巧合吗？其实这些都还只是伏笔哈，都还只是伏笔，接下来才是重点哈。 好。彼得他劳碌了一整夜都没有收获，他到一旁洗碗，不是碗，洗网，把可能一些 捞到的垃圾海藻全部清出来，他准备 下一次再来。他累坏了，累坏了。然后人家来叫他，西门西门，耶稣决定要借用征用你的船上去讲道，那麻烦你来负责这个负责一下，因为是你的船，你来接待一下。哇，我已经很累了，我正要我彻夜劳力没有收获，我要下班了，还要来服侍耶稣啊，啊好累哈。我们去想象他的心情。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体上了船，把船撑开离岸稍远，让耶稣去讲道。讲完道之后，耶稣又提出了那个我刚刚说过我觉得不合理的问一个要求，叫他怎样把船再往水深之处开去，然后下网打鱼。啊，我才刚好洗碗，把我的网洗完，哎，把我的网洗干净了耶，等于说我去做完的事情，你又再重新来一遍，其实真的是一定是让他很不开心，心里头很不顺，很不愿意，但是他说好吧好吧，但依从你的话，你最大，听你的吧。一撒网，网全部鱼冲向他的渔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我相信是的，我相信他一开始哇都冲过来了。可是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风险，他说网险些裂开，到一个地步他紧急到说赶快来帮我赶快来帮我，其实原文里面的是说网已经裂开了，网已经裂了，所以那是一个紧急时刻，好不容易看了这么多的鱼货量，结果难道又要一场空吗？又要像昨天一样吗？完全白费力气吗？赶快叫人来帮忙。好，这种我觉得他的心情，那一整天的心情从夜里到现在都是上上下下，好像被命运捉弄一样，怎么好的不灵坏的灵，怎么耶稣不用别人的 渔船用到我的，怎么好不容易这么多的鱼，然后渔网又破了，好我还得就是除了赶快把这些鱼保住，我还得再缝这个网。所以其实我很同情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他类似这种经验，觉得说凡事什么诸事不顺，好像什么不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就是一个很倒霉的人，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在或者班上一起做功课， 总之功劳都是别人去领，然后麻烦啊责任都是我来担。好，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我要恭喜你，因为呢你可能是被神特别挑中的。神机是神精心的安排，从西门前晚一整夜的不顺利，到现在勉强被耶稣派工作，整个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经过这层层的困难，我相信彼得他也不会深深的体验到这是神的大能，他甚至会觉得你看我就是天生做渔夫的料，我一下网鱼就来了。没有，他完全知道他做不到了，他已经深深的被打败了，因此这个神迹他知道是神做的。其实大家看刚才那个影片，好像欧华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热络很好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神学院，但其实在我们2007年要建校的时候，真的那时候董事长是李建长老，他真的是到处碰壁到处碰壁，没有人要帮助我们，大家都劝他死了这条心，然后就告诉他说不可能的，你办不起来的。而当他去拜访教会领袖，他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在西班牙，说实话应该是说他所拜访的都不接待都不接受，最后来到西班牙，感谢主，西班牙总会说好我们一起来帮助你。那非常非常大的困难，而我们也没有钱足够的钱来盖学校，那只好跟人家借用，反正一切都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终于 也算是凑齐了一切哈，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终于要开始了。结果发现我们的老师，也就是第一任的院长跟他的妻子哈，王传生院长跟他的妻子谭老师，没有办法办到签证，只能用观光的名义。这怎么可能办学校呢？我们的老师院长用观光的名义，三个月之后要住进，然后再隔三个月才能再进来，这怎么可能呢？啊，所以一切大家都觉得，啊，死了这条心算了。好大好大的难处，真的是。但是李长华又觉得这明明是上帝的心意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总之还是硬着头皮就开始了。但你知道吗，在我们欧华真正开学没过多久，西班牙政府对台湾开放了新的签证项目，全新的，从来没有过的那个项目叫做宗教签证。宗教签证太奇妙，过去是有，但是只针对天主教，因为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他对福音派神基督教是非常不友善的。所以就在我们2007年的年底，西班牙政府开放给台湾基督教的宗教签证。本院院长哈，第一任院长汪川生院长，他是第一号，第一位使用这样的宗教签证进入到西班牙的。之后我们每一个老师啊，包括我，就是循这个宗教签证的方式进入到西班牙，而且可以长期的居留在那里。所以我们都知道，这绝对绝对是上帝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很会搞签证资料。我们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外交部也有弟兄姐妹的，但就没办法。所以有这些种种的难关，种种的困难，我们就认出来，这一次有这个宗教签证，我们能够顺利的把老师都送到西班牙居住，是上帝的作为。好，所以经历了神迹固然好，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那是神的作为，是神预备的。那既然说神迹是主精心的安排，精心的安排，那到底目的是何在？目的何在？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透过神迹来认识这一位行神迹的主，透过神迹让人认识这位行神迹的主。我们都可以求神迹，没错，我们都可以求，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迹不是最终的目的，神迹是一个记号，一个记号。就像昨天我们在路上，我们在找一个记号，我们在找一个绿色的十字架，绿色的十字，那是什么记号？药店、药局，绿色。那你们知道白色十字是什么记号？哎，你们的国旗啊，开玩笑哈。好，当我在找一个绿色十字的时候，我看到那是记号，那告诉我什么？那边有药局。好，就像我昨天才刚从机场哈再过来，我在机场的时候有一点急哦，我就一直在找一个记号，一个这个一男一女那个影子的图案，那是什么记号？洗手间嘛，厕所，所以那个是记号。请问那是不是我的目的地？我在这边看到一个记号，画着那个一男一女那个剪影，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说：“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你了。”然后我就停在那里吗？不是吧？我要赶快去找到那个记号所代表的那个地方。就像我看到一个绿十字之后，我就哦，好开心，我看到了，然后我就走了吗？不是吧？我要去到那里，然后我进到店里头去拿到我要的药品吗？所以神迹是一个记号，不是最终的目标。那如果你是渔夫，我们现在回到彼得的身上，你是渔夫，你看到这么大的渔获量，你会有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你要的吗？你一定很爽，很开心，很哇雀跃嘛。可是彼得的反应是什么？第八节，我们来看。第八节，我们一同来念，请。 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的反应很异常，他一点也不开心，他甚至扑通一声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改变了，对不对？其实他里面改变了。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整夜劳力都，夫子啊，我整夜劳力都没捞到，好吧，我，但是你坚持嘛，我就听你的。”他说：“夫子”，他叫他老师。可是，在第八节的时候，当发生了这个神迹，让他认识了这位行神迹的主之后，他就跪下来，他说：“主啊，主啊。”他对耶稣的认识改变了。过去他可能觉得耶稣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宗教老师、圣经老师，但他现在发现他不一样，他是主，他可以掌管大自然，他可以调动万有，他可以让所有的鱼都听他的话，他也知道我里面的骄傲，他就用我的专业来修理我，让我知道我即使有知识、有力量、有能力、有经验，在神面前我什么都不是。于是他感到羞愧，他跪了下来。当人认识神之后，会感觉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败坏跟不配，这就是正确的反应，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很多人都只停留在求神迹的阶段，哇哇，有鱼了，有鱼了，然后很开心的把鱼包大包回家哈，去卖，这实在太可惜了。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或者参加特会哈，然后经历了神迹，甚至病得医治哈，那很开心的就走了，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来追求主，最后甚至失落了信仰。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只经历到神迹，但他没有经历了行神迹的主。好像他入了宝山，满坑满谷的宝藏里面，他就拿了一枚金币就走了，很快他就感到缺乏。所以经历神迹，对，还不够，还不够。要怎么样才能真的使人得满足呢？第三个重点，我带大家来看，唯有经历主才能使人得满足。知识好，但经历神迹更好。经历神迹更好，但还要经历主。而经历主呢，是真正让我们得满足的原因。经历主使我们得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九到十一，请。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好，彼得他不是一个勉强糊口的一个渔夫而已，他其实是有资产的，他有船，本身船就是一个很大的资产，他有他的合作伙伴，在圣经当中别处也有提到，他是跟这个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些人一起从事捕鱼事业，甚至在马可福音当中有提到他们有雇工，因为当他们在马可福音那边被呼召的时候，他们是撇下了雇工跟随耶稣，所以他其实 是一个有事业的人。那他们把这满载了两艘船的这些渔货带回到岸边的时候，众人都惊讶，我相信也都欢呼。那这是他们生平所见最大的渔货量了。在众人的欢呼惊喜之下，他们毫无留恋，头也不回的就跟随耶稣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们在事业的最高峰，他们就放弃了一切， 因为他们知道拿这些来跟耶稣相比显得无足轻重，一切都无关紧要。你可以想象，可能一个人他终身追求的，好，拿到博士之后他就决定放弃了这些，或者有人建立了一间大公司之后呢，他也放弃了这些。相比之下，他们觉得跟随耶稣才是最宝贵的。那时候岸边有这一群人，他们簇拥着耶稣，他们想要听耶稣来讲关于上帝的知识。这些群众他们想听知识，而耶稣却让彼得和他的同伴经历了神迹，经历了神迹，到最后耶稣甚至呼召他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了。这是一个更深更深的一个追求。耶稣要给他们经历行神迹的主，更要赐给他们丰盛的生命。生命要怎么丰盛？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去得，生命要丰盛，你要问那一位赐生命的神，我当怎么活，照着他的指示，你才能活出丰盛的生命。在这整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有三种群众。第一类的群众，他是停留在岸边，他只想听听知识就好。可能教会里头也是有这样的人，我就来听听道，这个心灵鸡汤哈，让我的生命呢能够比较有一点涵养哈，养分。第二类的人是怎样呢？他会经历神迹，见识神的大能哈。有些人他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得到帮助，他真的问题解决了，他的疾病好了，他的缺乏也补足了。因此就有人觉得说，哎，信耶稣真的不错哈。那弟兄姐妹人也很好，所以上礼拜刚刚感冒才好，对不起。好，所以这些人他就还愿意继续上教堂。可是呢，一旦教会或者是属灵的权柄，就是牧师啊、小组长啊、小家长啊、传的老师提出来要求，要离弃罪恶，要委身，要服侍，要改变，要做改变，可能这些人就不愿意了。他来到教会，真的觉得教会太好了，太好了，享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跟温暖。但是，一旦要他放弃、放割舍，一旦要他改变，他就觉得痛了，他就觉得不愿意。还有第三类哈，就是主希望这些人继续的跟他有更亲密的互动，更亲密的关系，经历主，跟随主，走在他要你走的道路上。那这些人也愿意回应，那就是这第三类。我们问自己，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呢？在我们现在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的这么多会众里面，我们大多数是属于哪一类呢？经历神迹当然好，谁不希望病得医治？谁不希望有好的工作、有前途？谁不希望苦难过去？但说白一点，病好了又如何？有一天我们还要再病，有一天甚至我们也要离开这里。钱进来了又如何？可能还会有新的困难来到。那等到新的 病又出来了，钱又花掉了，问题又来了，我们可能又落入到另外重新的一个循环里面，就是求啊求啊求，然后神给给给给给，然后你花花花花花用用用用用，然后又没有了，再来求求求求求，你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永远不得释放。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盼望是求主提升我们的眼光，就是我们不仅要经历神迹，我们要经历主自己。 我们要走在主的旨意里面，我们真的能够知道说现在我做的事是主要我做的。那到底什么样才叫跟随主？其实真的是有许多不同的方式。那最好的我想我们可以学习看学习彼得，就是依从你的话。当主要用彼得的船，他就跳上船，当主要他撒网，他就撒网，虽然过程有一些挣扎。那最后当主要用他说来跟从我，他就来跟从。好，那我们想一想哦，有时候我们太快做决定是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当主要他做的事，当主要彼得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事情，或者是根本是违背彼得的认知跟 理性的事情。但当 他照着做的时候，他就蒙福，顺服就蒙福，这是我们从彼得身上看到的一个榜样。如果今天主要用你的船，你会怎么说呢？是不是可以向我们，是不是可以向主说，主啊，你是船主，你是船长，我是水手，你是我人生的主宰，我人生怎么活由你来决定。这是我们今天要带回家的一个思想。如果今天主说我要用你的餐馆来荣耀我，你愿不愿意？主说我要用你的小孩来服侍我，你愿不愿意？甚至主说就是你，我就是要用你，你愿不愿意？主说我要用你，这句话葛牧师回应了，葛师母回应了，欧华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我们都回应了。你并不孤单哦。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真的是不绝对不致失望，因为在他都是是的，他说是就是，说有就有，他要怎么用我，那就是我人生最大的价值，用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愿我们都经历主，经历主在我们生命中完全的掌权，那样的安全感，那样的有确据。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你是全地的主，你创天造地，你创造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你是全地的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敬拜。主，我更承认更确信你是我们众人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你自己奇妙的计划和带领。主啊，愿我们都活在你的旨意里面，都按着你的心意来过我们的每一天。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你不是一个保持安全距离的这样的疏远。主啊，让我们能够进一步，不只是来听取圣经的教导，我们更进一步的要来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要更多的大大张口来求神迹，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凡事我们要求靠你，让神掌权，让神来作为。但我们更进一步是，主啊，我们也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差遣我在我的岗位上来荣耀你，差遣我在你的事工上面来守住，堵住那个破口，更是差遣我到有需要的地方去。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主啊，让我们真是白白得来，也白白舍去。让我们更追求的是那更高、更超越我们自己眼光的一个理想，就是主啊，你来用我们，你来把我们的生命价值发挥到最大最大的价值，就是用在你自己的心意上面。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所盼望，这是我们所求。 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王老师的正道分享。今天可能有的人不清楚，一个牧师去意大利去讲到了，主要的主题是关于讲异端。那我们接下来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欢迎新来的朋友。那个全都是老朋友。好，下面有好多事项需要报告。好，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大家一起起立，彼此握手啊！上帝爱你。像王老师说的啊，但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主，一生跟随他。好，我们下面是一些报道的事项，接下来就会有这个2:30的祷告会、敬拜段团的练习，然后下一次就是刘再生的传道，就是巴黎的，跟我们一起很多，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在支持他的施工。领会是四母，下面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教会有很多小家啊，所以还是要提醒有些还没有参加的，鼓励能够选择你去的一个小家。最重要的还有后面的对，宣教年会啊，11月2号周六。我们下午2:30到5:30是在牧师家里，不是在教会啊。11月3号主日崇拜，主题人们需要主，是刘再生传道在我们这里来讲到。不是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11月10号是在凯宾斯基，以前我们已经有过几次了，凯宾斯基这个酒店后面。有一个教堂里面，但是因为他们的崇拜时间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进去的时候是在4:15，所以我们如果找到的话都没有办法，因为以前我们都有过，比较他们时间接得很近。那么我们下一次彼此都提醒一下，再下个礼拜我们就是换一个地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宣告使徒信经。好，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好，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唱三一颂，以敬拜诗歌结束。 座，我们默祷，待会儿彼此分享交通。
Thank you.